昨天在我们的节目中，我开始谈论顺服是实现神对你生命旨意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过去几天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正确地阐明这一点，因为有些人曾经被宗教和法律主义的思维狠狠压制，以至于当他们听到恩典时，顺服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贬义词，就像这一切又都与表现有关了。哦，不，神的恩典跟我的表现无关，神的确通过恩典，而不是通过表现爱你，你的表现与神爱你无关。如果你做得对，神不会更多爱你，如果你做错了，神也不会更少爱你。但错误的是，假设这意味着你的行为，你的顺服都无关紧要，他们可能对神来说无关紧要，神仍然因为耶稣做的而不是你所做的来爱你。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，撒旦会利用你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我已经多次引用过，撒旦会找到破口，未经你的同意和合作，他无法对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不顺服神，那么你就是在顺服魔鬼。即使你认为，不，我没有顺服魔鬼，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事，那就是顺服魔鬼。魔鬼会帮助你做你自己的事，因为任何违背神吩咐你要做的事情，即使它表面上看上去不是罪恶或坏事，即使只是正常的，那也是对神的不顺服，而撒旦会利用这一点，因此会有后果。神不会基于你的表现来爱你，但你的表现仍然很重要。我用列王记上十七章的以利亚为例子，我想用箴言书第三章中的一些经文结合起来解释兴盛。这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，因为许多人成长于基于表现的观念。他们会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经文说，如果你不十一奉献，你将被咒诅，神会惩罚你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，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具体来说，马拉基书三章八至十节也是律法的咒诅。如果你不十一奉献，神不会咒诅你，因为耶稣背负了那个咒诅。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你现在不用十一奉献，你留着你所得到的一切？如果你这样做，神仍然爱你，但你那样是愚蠢的，因为经文将我们的奉献比作种子。如果你想吃东西，你想要一个园子，但你吃光了你所有的种子，你没有用种子来播种，短期内你可能会吃饱，但从长远来看你会挨饿，因为你吃了所有的种子而没有种下它们。同样，如果你拿走神赐予你的所有钱只为自己消费，你没有去撒种，没有奉献给主的事工或捐给其他人，那么将来你肯定会挨饿。明智的做法是拿出神给你的一部分去撒种，不是为了赢得神的恩宠或阻止咒诅，因为耶稣停止了咒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吃掉所有的种子，不，你必须种下一些，因此奉献仍有一席之地。有很多人刚开始理解恩典，他们只是完全抛弃奉献的原则，他们无法理解奉献并不是因为我要让神做什么，这不是我先奉献然后神回应我，而是神已经给了我，并且他在话语中赐给了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拿出所拥有的一部分去撒种。当你撒种时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，这些都是法则。如果我们愿意顺服，那么你就会兴盛，不是因为神看到你所做的而回报祝福你，而是因为你看到了神所说的，并意识到了种子中的潜力，不仅是让你吃饱，而且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实。你顺服了并且撒种了，这些并不矛盾。坦白讲，有些人真看不到任何关于兴盛的经文。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不是出于律法，但实际上是你的心态，是你奉献的态度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说，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因此，这表明你可以给予，甚至献出你的生命，你甚至可以牺牲你的生命。但如果你这样做，是认为这会强迫神为你做些什么，那么他对你毫无益处。所以你要做的是，你奉献，但你并不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才奉献。你奉献是因为你回应神的话语，你奉献的动机比你的奉献更重要，这至关重要。有些人会想，那我就不去奉献好了，因为那代表着我试图赢得神的恩宠。如果那是你的态度，那是错误的，那对你毫无益处。但如果出于爱而奉献，你奉献是因为父啊，你已经赐给了我，我想回报你，我想成为一个祝福，我想奉献一部分，并认定你是我的源头。如果你怀着这样的态度奉献，那就是顺服，那才是释放神大能的关键。这就是箴言三章五节中所说的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不要只做你想做的事，顺服神，遵从他的指示，听从神的话。这就是顺服所讲述的内容，听从神告诉你做什么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中，很明显，这些经文在谈论兴盛，财务兴盛，物质的兴盛。人们经常将其与之前的经文分开，但这只是箴言三章五节中的一部分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当他说，你当以你的财物，以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时，这是在谈论奉献。神的话语说，你在收割田地时要拿出出熟的土产，最初的收成的一部分先奉献给神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你应该拿出出熟的土产献给神，你知道这就是对主的信靠吗？很多人会这样想，天啊，我的需求比供应更大。即使你生存下来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更加兴盛，我们希望拥有更大更好更多的东西，因此大多数人的欲望大于他们所需的。如果他们拿出所拥有的一切只为自己所用，而不是拿一部分来撒种，拿一部分来奉献，那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这是贫穷心态的思维。但我需要所有这些，我不能拿出我拥有的一部分，这就是不信。你必须到达一个地步，就像这说的那样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。你不能说，好吧，我信靠神能满足我的需求，但当你收割田地时，却不拿出出熟的土产，而是把所有的占为己有。你可以说你信靠主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你并没有真正信靠神。如果你真的信靠神，你会按照他的话语行事，你会顺服。一个人说，我真的想奉献，但我需要所有的钱，我真的很想顺服神，我真的信靠神，但我需要所有的钱。你可以欺骗自己，但你骗不了我。如果你留下所有而不奉献，你就没有真正信靠神。在旧约中，十分之一是一个标准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奉献。在新约中，我不认为我们只限于一定的数额，但你应该按着心中定义的来奉献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所说的，你仍然需要奉献，这就是全心倚靠耶和华的一部分。不仅是在你找工作或你的孩子和家人的领域，但这是在谈论财务上，你要信靠主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不是坐在那里看着你的账单说，我的账单比我拥有的还要多，因此我没法奉献， 不，比起信靠任何其他事物，你要更信靠主。你说，我要给出初熟的土产，它被称为初熟的土产是有原因的，它没被称为剩余的土产。如果有剩余的土产，那么我才奉献。这是初熟的土产，在你照顾自己，在你支付账单，在你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，你先奉献，那才是全心信靠耶和华。如果你没有那样做，那么你就是在倚靠自己的聪明，你没有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，随便你怎么说，但你没在信靠他。有成百上千的人来找我，我会在我们的特会上收奉献。我教导过这个，有人过来说，我很乐意奉献，但我什么都没有。主没有告诉每个人给1000美元或1000欧元，或者按照你所在国家的货币。主告诉你要给一定的百分比，十分之一。如果你只有1美元，你就奉献10美分。金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百分比。你看过那个投2个小钱的妇人，这意味着是1分的1半，几乎一文不值。主看见许多妇人投了比这更多的钱，他召集他的门徒说，这个穷寡妇比所有妇人投的都多。不是看更大的奉献金额，而是看更大的百分比。主不仅仅看你给了多少，他还看你给了之后还剩下多少，他看那个百分比。所以一个说我愿意奉献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，那不是真的，你总有一些东西。神会根据你所拥有的来接纳他，而不是其他人拥有的。所以如果你几乎一无所有，如果你只有1块钱，那就捐1毛钱。你能奉献，这是一个起点，但有些人就是不能信靠神。他们会说他们信靠他，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，我能听见你行为说的话。你的话很重要，但他们远不如你的行为重要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所以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然后他谈到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那是信靠主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说，哦，我爱神，我相信神，神是我的源头，我只依靠他，光说没用，你可以看看他们的行为，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信靠神。如果他们真的信靠神，他们会奉献。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并不重要，他们的收入与支出无关紧要，这一切都是关于他们对主的信心。如果他们真正信靠主，他们会把神放在首位，他们会把初熟的土产献给神，他们会主动定义持续的奉献。任何人说他信靠神，但却不像那样奉献，你就没有真正信靠神。对不起，如果这冒犯了你，你可能认为那太严格了。你并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曾经有段时间，我比绝大多数观看这个节目的人都穷。杰米和我经历了很多困难，其中大部分是我自己造成的，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法则。尽管如此，但我从来没有得到1美元而不去奉献的。我想有可能发生过，但那肯定是个失误，是个例外。即使我们没有食物，我也定义奉献。如果有人给我钱，我会先奉献，然后我才会把剩的钱花在食物上。我一直在奉献。结果就是，直到今天，神已大大祝福我。你知道我每小时需要9000美元，每天24小时，每周7天，每年365天来支付我的账单吗？每小时9000美元，这是一大笔钱。你知道它起作用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我顺服了神。我已经把我生命中的每分钱都先拿一部分奉献了。不是奉献让这一切发生，而是我的信心使它发生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如果我没有一直顺服跟随神， 我本可以说我相信神，信靠神，我持守应许，随便你怎么说。但如果你没有行动来支持你所说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需要顺服神，如果你想完成神在你生命中开始的事，那么你需要顺服。不是因为你害怕，如果我不顺服神会停止，不，神永远不会停止。就像我昨天使用的以利亚的例子一样，神已经吩咐乌鸦把供应带到他吩咐以利亚要去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已经在路上了，供应已经在路上了。但是如果以利亚没有去那里，如果他留在他所在的地方，他可能会错过他。同样，神永远不会因为你的行为来与你为敌。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，那么你通过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通过你所做的，被父神接受。但这是否意味着因此你做什么都不重要？不，你做什么很重要。因为如果你不顺服神，你就是在向魔鬼敞开大门，他会来偷窃、杀害和毁灭。此外，你没有处在神差派供应的那个位置，你会错过很多东西。你需要学习顺服。而我今天所讲的就是奉献这个领域的顺服。你奉献，你信靠神，你顺服。我不是因为律法而做，但我经常像是受律法约束一样去做。这只是心态改变了。如果我需要什么，我也毫不吝惜，我会先奉献。你们有些人认为你说的容易，但我做到了。当杰米和我为100美元的房租挣扎时，我们从不只信能得100美元，我们相信能得120美元，我们会奉献20美元，然后用100美元付房租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永远不相信只能得勉强度日，我们总是会相信足够我们十一奉献或其他奉献。这是我72年来的生活方式，是有果效的，神一直在祝福我。顺服是重要的一部分，不是因为神看我们的顺服而回应我们，但顺服是实践中的信心，顺服是活出来的信心，而不只是说却不按说的去行，那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。雅各书2:20节说，那是死的。如果你想完成你的路程，想完成神告诉你要做的事，那是神的恩典在呼召你，那是神的恩典在装备你。你在路上会犯错，但你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刚强站立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抛弃顺服，你需要顺服神。你需要做神告诉你做的事，你需要殷勤地去做，你需要顺服神。你知道使徒保罗，我已经用过那些经文，他说过他是所有使徒中最小的。他说，然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成了现在的我。然后他说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力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保罗在这里谈论他格外劳力，然而他却又说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不是你的善行，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他是自相矛盾吗？不，这不是在律法下的劳力，指望根据自己的表现得到回报，这是出于爱的劳力。或者正如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所说的那样，他说，我听说你们信心的工作，爱的劳苦。有一种基于表现律法的做工，但也有一种基于信心的做工，或说是对神已经做成的和他的爱的回应。所以做工仍然有效，但你不能信靠你的做工。他们是与神关系的副产品，而不是与神关系的根源。重点是你要顺服神，你信靠神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不违背神，不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，不跟随魔鬼，而顺服神。如果你这样做， 用行为调和信心，持守做正确的事，顺服神。这是释放神超自然能力的关键之一，使你能够完成你的路程。当然，我明白神的恩典。圣经在罗马书11章29节中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我相信如果我出去奸淫，神仍然会爱我，他不会带走我生命中的恩膏。但如果我那样做，我真是愚蠢至极。首先，我没有爱神，其次，我没有爱我的妻子。第三，我会给撒旦留下破口，这会给我造成巨大的伤害。我会失去合作伙伴们对我的尊重和信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我重新转向神侍奉他，我仍会被高抹，神会以某种方式使用我。但那是愚蠢的，对我来说那样做就是愚蠢至极。但即便我愚蠢，神仍然会爱我。所以我不是在反对神的恩典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不仅仅是恩典。正如保罗所说，如果你想看到成功，你还需比其他人更劳力，你需要学习如何顺服神，